大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Rachel，
我是马溜溜。
好的，今天呢可能会是我们 podcast 的最后一期，再见了大家。
太突然了吧？什么意思？
就是呢，我们应该预计之后会转往实体的 YouTube 或者是 IG Reels 的影片发展，
所以我们不做Podcast 内容了吗？
也会做啊，只是说先把主力往那边去摆。大家请敬请期待我们美丽的脸庞。
所以这样算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可以这么说。不然我们做到第十集好了，就再来两集，
凑个十。
对啊，凑个十全十美。
不然大家也可以留言，最后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想要我们聊什么？
讲什么？好，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也不能怪我们啊，毕竟那个点阅率没有增加。
对啊，
就是观众的错。
不要这样随意怪别人。哎、欸，会听的人都是就是无辜的。
哦，对啦，
这就跟老师骂那个准时到
的
人，
考
得
好
的人说那些迟到的人都怎样怎样，一样无辜。
真的，你说很有道理。但是大家没有分享，也是有罪在身的。
不要再批评我们的观众了。
好啦，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咯。没有啦，就请大家多多 follow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IG。 虽然我们现在是林泽的发文跟林泽的影片，但大家先按下去我们就有动力做了啊。
啊，追踪数先起来我们就有压力不得不做了。
对，
没问题。
对，就是要这样，所以大家自己加油咯。
好
好，那今天是第九集的内容，我们要来讲一个徒劳无功的故事。
什么意思？
就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剧本大家听完就会等于白听了。
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
真的耶，还是我们就
不录，浪费大家时间。
大家听完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呢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跟长进。
他们是从头到尾自怨自艾型的吗？
对，他们会一直使出嘴遁。骂别人哦，不不不不，大讲特讲，然后讲自己哦，好可怜，好可怜，然后不做出任何改变。
都是别
人
的错。
对
，Oh my god！
今天的故事叫做《长夜漫漫路迢迢》，或是翻成《日暮途远》。
他的第一个名字也太就是中国式文学了吧？
但那个翻译好像比较常听到。
长夜漫漫路迢迢，
对，长夜漫漫路迢迢，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啊，
就是你翻译一下，美国留学生
很长的天的旅程进到晚上。
谢谢你非常直白的翻译，你很适合当中国人耶。
我不，
中国人的翻译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好大一把枪。
好的，我记得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怪兽与他们的产地也翻得很好笑，
叫什么
神奇动物在哪里。
这是我幼幼台的频道，
好好笑。
神奇动物在哪里？
对啊。
太幽默了吧。
我好喜欢这个翻译。
真的耶，好有趣。好，今天的故事呢有四个角色，然后他们是一家人，分别是爸爸叫詹姆斯，妈妈叫玛丽，大儿子叫小詹姆斯或叫做 Jamie， 然后小儿子叫做艾德蒙，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这个爸爸呢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知名的舞台剧明星，长得非常帅，很像 Friends 里面的 Joey 年轻的那种样子，就是潇洒然后英俊，肌肉很大块，反正女生看到他就会把裙子掀起来。
太夸张，就是很会露齿笑的那一种。
对，就是很帅的舞台剧明星，而且他非常擅长演莎士比亚。
哦，
他是莎剧名演员。在妈妈呢玛丽，她年轻的时候是修道院的学生，很会弹钢琴，有被那个修女老师称赞她钢琴弹得不错，所以她小时候有梦想过要成为一个钢琴家，然后她也长得很漂亮，而且身材火辣。
所以他们两个听起来都蛮有钱的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莎士比亚的名演员耶。
哦，就是工作之后开始有赚到钱，但是年轻的时候呢，爸爸的家里是非常的穷困，他们是爱尔兰的移民
哦。
而且在爸爸十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所以就是阿公就落跑了，逃回爱尔兰。
嗯，
然后就留妈妈跟爸爸，这个爸爸是
詹姆斯对，
跟其他的小朋友就在美国打拼，然后他们都非常穷，都吃不饱那种。
哦，
这也造就了詹姆斯后来的个性，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然后玛丽呢，身材火辣，而且
一直强到这一点
对啊，因为詹姆斯一直称赞他火辣是那种很圆润丰满的身材、
啊、
所以真的是有奶有屁股那一种火辣、嗯、
玛丽莲梦露是，
对对、哦欸、我超爱玛丽莲梦露，
她超美。
哥哥他现在已经34快35岁了，一事无成，
哈，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是个酒鬼、
哦、
弟弟呢艾德蒙跟他哥哥一个样，只是小他十岁，年轻的酒鬼
真想叹气。
这故事真的非常的难去叙述，因为他们整个剧本的发生的时间就是在一天就结束了。
但你的那本书很厚呢。
没错，
话要多多，
非常多，所以我说一直使出嘴遁啊，是真的一直在嘴遁。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吵架。好，事前一开始呢是玛丽刚回到家，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是欢迎玛丽回家这样子的场景。那你猜玛丽去哪了？
她去美容院是吗？一个漂亮的女人还能去哪？
她去了一个很惊人的地点。
嗯，
她刚从戒毒所第 N 次
出来吗？
出来回家，
所以他有严重的毒瘾。
没错，这个故事是有关一个毒虫的故事。
Oh my god，
他刚从戒毒所回到家，然后整家人呢都满心的期待说妈妈这一次可以真的戒掉毒瘾。但是呢其实他们都不太相信玛丽可以戒掉，因为他们已经试过好多次，然后玛丽都没有成功戒掉，就一直都在吸。所以他们这一次是抱着一个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跟玛丽相处。然后呢玛丽才刚回来，没有坚持到差不多15分钟吧，她就又找了一个机会去楼上的房间
打毒品吗？
她都会找一个借口，其实他们全家人都不提她吸毒的事，因为她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
嗯，
然后她原本的手指是非常漂亮，因为她弹钢琴的嘛、
嗯、
可是呢她就吸毒吸到关节都变形了、
嗯、
但是她后来还会拿这个当借口，她就说我的手很痛，我需要去休息去睡一下，然后她就会进到他们家二楼的一个空房间。但大家都知道只要她进那个空房间就是她准备要
吸毒，
对，吸毒了。
有说他为什么会染上毒瘾吗？
他染上毒瘾的原因非常的关键，这要讲到詹姆斯的个性。我们刚刚提到说詹姆斯出身非常贫困嘛，
嗯，
导致他后来赚到钱之后他就变成超级守财奴、哦、大大铁公鸡，
可以理解。
所以在玛丽呢要生下小儿子艾德蒙的时候、
嗯、
反正就生产的过程有一些状况，
嗯，
很痛，然后流很多血，但是詹姆斯就是不愿意花钱请一流的医生，就给他随便打止痛药，然后就让他从此染上吗啡的毒瘾。
好枉然啊。
对啊，因为其实就詹姆斯也不知道医生打的是吗啡，然后玛丽也不知道医生打的是吗啡，后来医生也有一直开类似的药物给玛丽、嗯、然后当他们两个人都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Oh my god，
对，玛丽已经染上毒瘾了，而且这件事情大家都闭口不提。
嗯，玛丽也没有怪自己的老公，
她非常怪啊。
对啊，如果是我一定会怪到爆啊
可是她非常爱詹姆斯，所以她每一次都会吸毒之后开始怪怪怪。
嗯，
怪完了又会说啊，我不应该这么说的，真的很抱歉。
嗯，
我很爱你，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出身很贫困所以你才会这样，抱歉抱歉，然后又开始嘴遁她就他们一直在这样你知道吗，就骂他，然后哦 sorry， 然后再骂他，然后再哦我很 sorry， 然后再骂他，整家四个人都这样。
好欢登的一家人、啊、
而且那个时候社会的态度对吸毒的人也是非常不友善，所以他们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家里出了一个吸毒的女生。这个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小儿子一直在咳嗽，然后他们就带小儿子去给同一个庸医看，
还要坚持那个庸医。
对，因为詹姆斯不想花钱，他说一般的医生看一次病都要收5块钱，这个医生只收1块钱，
因为他是庸医啊。
对，但是詹姆斯就觉得其他的医生一定是就是在那边坑啊，然后多弄几个东西要骗钱。
他老婆的毒瘾没有让他改过自新，
完全没有啊。所以小儿子一直咳嗽，他们还是带给这个庸医看。然后呢，这个庸医就诊断疑似是肺病。但是就因为是这个医生看，所以妈妈打死都不相信，他就觉得小儿子只是感冒了。感冒很久一直都没好。因为他大儿子跟小儿子都很爱喝酒，所以就觉得一定是因为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又爱喝酒，所以感冒一直没好。他妈就是死活不信
那个庸医
也不信自己的小儿子会生很严重的病，因为玛丽的爸爸就是因为肺结核死掉的。然后玛丽深受打击，因为玛丽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小时候，
有他爸爸在的时候。
他爸爸非常的宠爱他。然后呢，大儿子 Jamie 他的个性就是有话直说，非常坦率的人。所以他时不时他就会问他妈说，你去那个空房间做什么。他妈就会说，没有啊，我只是很累，坐在那里的躺椅上闭眼休息。然后 Jamie 就说，闭眼休息不会像这样子精神恍惚吧。
是没错。
对，他妈就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使出那个谁
使出白兰奇。
对，使出白兰奇。
Jamie 对他爸呢跟他弟也都是这样，所以他也常常就是呛他爸说，就是个守财奴，才把全家都搞成这样。然后他爸也是死活不承认，但他们都会嘴遁完对方，然后说，我很抱歉，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我们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愿上帝照顾我们。后来呢，爸爸就觉得小儿子的咳嗽实在是太严重，他就有请那个庸医再去做更专业诊断，再打电话来看确定是什么状况。然后他就接到这通电话，确诊了是肺结核。然后妈妈死活还是不相信，就觉得那个庸医就是在骗人。但是这个医生呢有说，小儿子的肺结核没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只要住到疗养院去休养6个月到1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好转的。
OK，
所以他们就决定当天下午呢一起到城里面去一趟，就是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爸爸呢，大儿子跟小儿子就一起就去到城里面。
那妈妈在家。
对，妈妈一个人在家，所以想当然而妈妈就是又进到那个空房间
吸毒，
然后非常的精神恍惚。但是呢，她精神恍惚的时候就会看起来特别的光彩动人。毕竟妈妈是一个54岁的妇人了。但是呢，她非常怀念以前的时光，所以她只要一吸毒，她就会想起她小时候过的幸福人生，
弹着钢琴长得漂亮，
然后爸爸宠爱，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但一切就从嫁给詹姆斯之后变得怪怪的。
OK，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她嫁给詹姆斯之后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好，
一开始詹姆斯是个小演员嘛，演员都这样要爬的。所以他一开始跟詹姆斯结婚的时候，他是跟着詹姆斯的剧团，可能每3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住，因为他们巡回演出，都是住在那种最破旧的旅馆，最小的房间。每天晚上他都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等詹姆斯回家。
好可怜。
但是詹姆斯爱喝酒，所以他演完戏还会再跟朋友去酒吧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到旅馆。
啊，他会发酒疯吗？
他不会发酒疯，但是这一段等待的过程就让玛丽的心神磨损很严重。后来呢，就先生下大儿子 Jamie 嘛，生完 Jamie 之后一切都还不错。后来他又怀孕了第2个小孩，叫做尤金。
所以不是现在的小儿子，
不是现在的小儿子。其实爱德蒙是三男。那尤金怎么了呢？就是有一次玛丽呢在带孩子的时候，她接到詹姆斯寄来的信，信上詹姆斯说他很想念玛丽，很想要玛丽过去陪他。玛丽就基于爱情，他就把尤金跟 Jamie 放在妈妈那边照顾
啊，婆家。
然后那个时候 Jamie 是有生病的，所以他有特别警告 Jamie 不可以接近尤金，因为尤金身体不好。结果回来之后尤金就死了，因为 Jamie 呢就跑去跟尤金玩。 Jamie 身强体壮，体格很好，跟爸爸一样，但他就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尤金，尤金就死了。
好衰哦，
很可怕。然后玛丽就大崩溃，他就从此对 Jamie 有不好的想法，他觉得 Jamie 是故意的，
想要害死自己的弟弟让自己得宠，
有点这种感觉。因为像爱德蒙啊也是比 Jamie 有才华，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会有爱德蒙呢，就是因为尤金死了之后，本来玛丽是决定再也不生了，因为她很痛苦，但是詹姆斯觉得可以再生一个来取代尤金，就是想要舒缓他的你知道悲伤之情，可能是好意，就说服玛丽再生一个。然后他就生了爱德蒙，然后就在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他就请了一个废医生来医他，他就染上毒瘾了。所以一切都是詹姆斯的错。所以这是玛丽为什么对这个家有点充满埋怨，但是他又非常爱这些人的一个原因。
那我听不到爱的部分。
其实他非常爱。
为什么？我只觉得他好像就是疯了。
你说玛丽吗？
对啊，这个家有哪里可爱的成分？
他爱詹姆斯，非常非常。你就想你男朋友啊，如果有一天他在外地跳舞，然后他传讯息跟你说我非常非常想你，你会不会马上飞过去找他？你又没工作，玛丽没工作吗？会吧。
好，会。
对啊。对啊，就是爱。
好烂哦。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美国有没有听过一些毒瘾的故事？
我听过蛮多毒瘾的故事，但我身边是没有人吸毒的，就是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家都很淳朴的一个好学校，每个人都很努力为自己未来打拼。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是在哪一个州啊？
乔治亚州。
哦，乔治亚是在东南方，
佛罗里达上面。对 对, 对，
佛罗里达上面最右下角那边。
对对对对对，的上面的那个州。其实前年的时候我们那边就有在传一个新闻，就是有关费城那边爆发的一个很像丧尸病的影片。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辗转得知，就是那个是一个新型的毒品，然后因为费城那边是一个毒品的流通的大城。为什么这样呢？
毒窟。
对，是一个超级无敌大毒窟，所有毒品都从费城流出来的。
哦，是哦。
对，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政府的政策好像就是很有利这类东西的发展。
嘿。
然后尤其他们对街友或是这些游民的政策是你可以免费得到针筒。所以就更加重了这个毒品的猖獗。
但是可以免费拿到针头，原本是不希望他们共用针头吧？
对，没错，原本是医疗考量。结果就变成大家滥用的一个借口。然后现在费城流行的那个毒就是一个本来是打在大型生物上面的麻醉剂。
Oh my god。
然后他们就拿来打在自己的身上。
多大型？
大概是大象。
他们把打在大象身上的药打在自己身上。
没错，所以就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很恐怖的影片流出，大家都瘫软在地上，或者像僵尸一样然后
我看过那个影片，是真的很像丧尸。
真的很恐怖。然后现在已经流到旧金山了。
Oh my god。
现在是美国正在被这个毒品袭击。
那你自己有吸的经验吗？
我没有。
不要这么恐怖的，因为这个很新嘛。比方说不要那么毒的，可能 或是
也没有，
你不敢对不对？
不敢，
我也不敢。
我们这两个脑波很弱的人啊，
我也不敢，我也不敢，太可怕了。在美国要取得这些 drugs 是很容易的吗？如果是一般人，
我觉得不太容易
哦，不容易。
它其实不是一个流通的东西，但是那边都有很大间的 CBD 超市 ，CBD 就是那边的。娱乐性大麻或是药用性大麻的商店、商店都买得到大麻的，只是它可能会挂那个娱乐性或是医疗性。
我们要不要帮大麻取一个代号，比方说叫它小金鱼之类的，不然我们一直直接说出这个字我们会不会被玛丽亚她在这个剧本里面至少就打了三次以上、
一天，
对，一天内，因为这整个剧本就是从早上他们吃早餐开始、一直到他们要睡觉，就是一整天的时间，所以这个药效显然是可能三四个小时就要补充一次，像我们感冒的时候吃感冒药一样、饭后一颗
Oh my god，
这种概念耶。那这样子如果换算成费用的话也很贵耶，
我觉得一定超爆贵。
而且你知道玛丽是怎么取得的吗？她是去药局耶，她就是去到那家药局，然后医生就会默默的再给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剂量，所以呢玛丽就是这样的一个毒虫。那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这一段呢，是这个剧本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台词。我是 Rachel， 我是玛丽，
我是华溜溜，我是詹姆斯。
深爱德蒙以前我一直都很健康，记得吧詹姆斯，还跟着你随着剧团到处表演，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季接着一季，居无定所，坐没有卧铺的廉价火车，住脏兮兮的小旅馆，三餐也没能吃得好，甚至在旅馆里生孩子，但是我当时还是很健康。不过深爱德蒙可要命了，我从此病痛缠身。小旅馆中的医生，那个无知的郎中，知道我会痛，就随便帮我打了止痛针。
玛丽，看在老天的份上，忘了过去吧。
我怎么能忘记呢？过去就是现在，不是吗？也是将来。我们努力挣扎，逃避过去，但是生命不允许我们逃。怪我自己，老二尤金死后我发誓不再生小孩，因为小 baby 会死掉都怪我。当时你在外地表演，写信告诉我你很寂寞很想我，我竟然就丢下他，让你的母亲帮忙照顾，赶过去陪你。当时 Jamie 碰巧出天花，要是我在身边，他一定不会进弟弟的房间。 Jamie 一定是故意的，因为他嫉妒，他嫉妒弟弟。哦，我知道当时 Jamie 还小，才七岁，可是他很聪明啊，我一直警告他千万不能靠近弟弟，他应该要知道。为了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原谅他。
又提你和尤金，你就不能让我们死去的孩子安息吗？
都怪我，我当时不应该丢着尤金不管，我不该因为爱你就听你的话去陪你，我更不应该听你的话又生下爱德蒙来代替老二尤金的位子。你说这样我就会忘记丧子之痛，但是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一个真理，要孩子健全成长就得把他们生在像样的家里，要当一个好母亲也需要有一个像样的家。简单的说，我们刚刚讲完了玛丽为什么会染上毒瘾，还有她多年前曾经失去过一个二儿子，就是尤金，为了弥补尤金死掉的这个缺憾，才又生了爱德蒙，才因此而染上毒瘾这样的故事。接下来呢，他们就出门了嘛。玛丽开始抱希伯，然后就遁入回忆当中。之后呢，他的儿子们就回来了，确诊了是肺结核。这时候他爸爸竟然 还想要省钱，想要把爱德蒙送到便宜的公立疗养院，然后那个疗养院呢就是著名了收穷人的，毕竟是公立嘛，
但他们家请得起女仆就已经其实不用这样子了耶。
他们家是有钱人，因为詹姆斯后来成为名演员之后是赚了很多，而且他赚了很多之后就开始炒地皮，所以他们家有很多块土地，可是他爸还是抠到这种地步，想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疗养院，因为他爸觉得肺结核会死，所以他觉得迟早都会死嘛，反正迟早都会死。
不用浪费钱的概念吗？
对。爱德蒙他就说我不想要住在公立疗养院，他爸呢一开始就说住公立疗养院也没什么不好，我给你找那公立疗养院是不错的公立疗养院。爱德蒙就说不是，那就是那个庸医给你推荐的。然后他就说我请那个医生帮我找最好的疗养院。然后爱德蒙说但你就常在医生面前哭穷，说你一毛钱都没有，他当然就只能帮你找很烂的，里面相对可能没那么烂的疗养院，但他还是很烂疗养院。詹姆斯他就有点被嘴顿的，有点抱歉，他就说好吧，那不然你想要怎么样？爱德蒙就说我想要住好一点疗养院。詹姆斯就说好，你可以住好一点疗养院，只要价格合理。
到底在坚持什么？
不懂。然后爸爸就说不然我们喝酒吧，他们一家都酒鬼，明明儿子得肺结核，然后还是拿一瓶新的威士忌出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边喝然后边聊天，然后聊的内容也是嘴遁，
互相责怪。
就是在互相责怪。这时候 Jamie 呢就喝得烂醉回家了，然后刚去买就是招妓。 Jamie 很爱招妓，他赶上末班车就醉醺醺的回家，之后呢就加入我这三个人的聊天。 Jamie 就问妈妈呢，然后爸爸就说你妈连晚饭都没吃就上楼休息去了呢，然后全家人就知道她的休息是什么意思。然后 Jamie 就也不想谈这件事情，他就问爱德蒙说你跟爸爸说了吗，就是疗养院的事情。爱德蒙就说我说了，然后爸爸叫我找一间价格合理的新的修道院。然后 Jamie 就说哦，反正就这个家就是这样子很烂。
然后他又在骂他爸爸。
对，他又在骂他爸爸。然后他爸就再一次觉得 Jamie 很没用很废，三十几岁一事无成，开始再一次互相嘴遁。嘴遁到最后呢，妈妈准备要下楼，这件事情一定是他们家的一个很大的禁忌，因为他们只要一听到妈妈的脚步声他们就会绷紧神经。
怎么了？
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吸毒之后就会开始讲以前的事，就会讲出尘封的那些往事，
像是油精吗？
对、然后修道院就是他以前过多好，然后大家的气氛就都会很差，所以大家就绷紧神经很怕妈妈下楼。但妈妈最后呢就说她在幻想，她说我和院长伊丽莎白修女谈过了，我好爱她，我跟他说我想要当一名修女，我的信仰很坚定，但是伊丽莎白修女叫我回家当一个一般人，然后确定自己的信仰真的很坚定，那我们再谈。这件事发生在我要毕业的那一年冬天，可是隔年春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啊，我想起来了，我爱上詹姆斯泰隆，因为他有好一段日子我觉得好幸福好快乐。然后这个时候舞台指示写说他陷入悲伤的梦，两眼凝视前方，詹姆斯在椅子上坐立不安，爱德蒙和杰米仍然一动不动，这个剧本就结束了。所以我说了这个剧本大家听完会等于没听，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不停的嘴遁对方，然后最后什么都没有改变，爸爸一样抠门，妈妈还是毒虫，杰米还是废物，爱德蒙还是要去
便宜的疗养院，
对，还是得了肺结核，有可能会死掉。
哦，有一点不太喜欢这种角色没有成长，然后所有事情都没有被改变的这个结构。
没错，这就是这样的剧本。但是呢这就要提到这个作者哦，这是这个作者叫做尤金·欧尼尔的自传性的剧本。
他把自己的名字用在死掉的二儿子上。
没错，这是他自己家庭的写照。 这是他人生在过世前写的最后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是没有在他生前被发表出来的，是他死后才被大众阅读，然后他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死后的五年拿下了第四个普利兹剧本奖。
所以大家是喜欢这个剧本的。
对，因为他非常，其实他非常有感情，这些感情就在于大家都很痛苦，但是还是很爱对方。这个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就在他每一次嘴遁对方，然后都会说我很抱歉，我不该这么说，或是我们不要再提了，不要再说妈妈的事，不要再说这些事。其实他们都很想改变，可是又怕伤害到对方。
那大儿子跟二儿子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感情不错的关系，只是呢 Jamie 从小就教艾德蒙一些坏坏的榜样，就带他去酒馆啊，就带他去嫖妓啊，所以艾德蒙也有点不学无术。你问超赞，就是这在剧本里面有一段，就是在那个 Jamie 喝醉回来，因为艾德蒙准备要离开家去疗养了嘛，他就跟他坦白，他说我就是嫉妒你，我嫉妒你比我有才华，我怕你赢过我，所以我就带你去，
我就要毁了你的人生，
我就带你去喝醉，我就带你去嫖妓，我美其名是要教你享受人生，教你怎么逃脱这些不自由的现实，但是其实他心里是嫉妒弟弟的。
但他已经主动做出了一些好像伤害他人生前途的事了耶。
但他没有杀了他
哦，你的道德观底线好低哦！
我已经被西西西毁掉了，
好低哦！
我价值观被这些剧本摧残殆尽。吸毒也可以接受，外遇也 OK。
但是其实说实在，你们如果真的都要懂每个角色、理解然后体谅他们的话，是不是价值观真的会？非常的不是说低，非常的辽阔。
我觉得至少我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可以把脑袋切开
啊，就切成两个。
对，就是我有我脑袋，然后角色有角色脑袋，而我是混为一谈。
OK， 混为一谈。
Jamie 呢，他爸一直想要把他培养成一个舞台剧明星，就是继承，
他也很帅。
对，继承自己的衣钵这种感觉。但是 Jamie 呢，怎么背台词怎么忘，嘎啦北七，真的怎么背台词怎么忘，就杀剧就是一整面的独白嘛，就是会忘记。然后他爸呢，就只好演完戏之后去打电话，抱歉抱歉抱歉。
所以他是有过机会的。
对，他爸有想推他一把，但是 Jamie 后来有说他其实自己不想要演戏，是因为詹姆斯逼他，他才就试试看，但就也做不好，他就废了。
那为什么他会废？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吗？因为其实我自己看，我觉得他生长环境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看他出生的时候，他最小的儿子还没出生，所以他妈妈那时候精神正常。
对，
然后他爸爸也刚开始赚钱，
对，
有一些名声，所以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家境不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最后他毫无抱负，然后长成一个酒鬼？
这问题蛮有趣。如果这样子，我们来用这个数学推理一下，角色分析一下。Jamie 现在是30多岁嘛，他跟艾德蒙差10岁，然后妈妈是在生艾德蒙的时候染上毒瘾，所以 Jamie 10岁的时候他妈就染上毒瘾，他妈就是毒虫了。所以其实也是在他年纪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毒虫妈妈，这个事情的影响对他来说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剧本有提到，Jamie 小时候其实比较常跟保姆待在一起，为什么詹姆斯会花钱请保姆而不是让玛丽来带 Jamie 呢？就是因为詹姆斯想要独占玛丽的爱，他不想要玛丽花很多时间在顾孩子，所以他就花钱请了保姆来顾 Jamie。
好扭曲哦。爸爸跟孩子争宠。
我跟你说，这个作者第一他超有名，尤金·欧尼尔他超有名。第二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小女儿啊，在18岁的时候嫁给了当年54岁的卓别林。喜剧大师，
就是那个卓别林。
Yes， 就是那个卓别林，54跟18，然后从此尤金·欧尼尔就跟自己的小女儿断绝关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日暮途远，长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如果你也有跟吸毒有关的故事，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YouTube 还有 IG 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评分、订阅、留言。
没错，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Rachel，
我是华溜溜，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